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戏碎笔》，作者史铁生，演播小莫。第七集，我是史铁生。很小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话有点怪，好像我除了是我，还可以是别的什么。这感觉一直不能消灭，独处时尤为挥之不去。终于想懂，史铁生是别人眼中的我，我并非全是史铁生。多数情况下，我被史铁生简化和美化着，简化在所难免，美化或出于他人的善意，或出于我的伪装，还可能出于某种文化的积习。中国人喜爱赞歌，因而史铁生以外还有着更为丰富、更为混沌的我。这样的我，连我也常看他是个谜团。我肯定他在，但要把他全部捉拿归案却非易事。总之，他远非坐在轮椅上边缘清晰整齐的那一个中年男人。白昼有一种魔力，常使人为了一个姓名的牵挂而拘谨犹豫，甚至于慌不择路，疑似白昼的魔法遁去，夜的自由到来，姓名脱落为一张扁平的画皮，剩下的东西才渐渐与我重合，虽似朦胧飘渺了，却真实起来。这无论对于独处还是对于写作，都是必要的心理环境。我的第一位堂兄出生时，有位粗通阴阳的亲戚算得这一年五行缺铁，所以史家这一辈男性的名中都跟着有了一个铁字。堂兄弟们现在都活得很健康，唯我七病八歪，终于还是缺铁，每日口服针柱，勉强保持住铁的入耗平衡。好在铁之后父母为我选择了生字，当初也一定未惊异，现在看看倒像是我屡病不死的保佑。此名俗籍，全中国的铁生怕没有几十万。笔墨谋生之后，有了再取个雅名的机会，但想想单一副雅皮倒怕不伦不类，内里是什么终归还是什么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有个老同学对我说过，初闻此名未见此人时，料铁生者必赤膊秃头。我问他，可曾认得一个这样的铁生？不，他说这想象毫无根据，煞是离奇。我却明白，赤膊秃头是粗鲁和鱼丸常有的形象。我当时心就一惊，至少让他说对一半。粗鲁若嫌不足，鱼丸是一定不折不扣的。易经之时尚在年少，不敢说已有自知之明，但潜意识不受束缚，一针见血，什么都看得清楚。铁，一种浑然未炼之物。隔了48年回头看去，这铁生真是把人性中可能的鱼丸都备齐了来的，贪、嗔、痴一样不少，骨子里的顽横并怯懦，好虚荣、要面子，以及不懂装懂，因而有时就难免狡猾，如是之类，随便点上几样，不怕他会没有。不过这一个铁生最根本的性质，我看是两条， 一为自卑，也就是怕；二为欲念横生，也就是要。谁先谁后似不分明，细想还是要在前面。要而唯恐不得，怕便深重。譬如想得到某女之青睐，却担心没有相应的本事，自卑即从中来。当然，此一铁生并不早熟到一落生就专注了一行，但却乎一睁眼就看见了一己。他想要一棵树的影子，要不到手；他想要母亲永不离开，却遭到断喝。他希望众人都对他喝彩，但众人视他为一粒尘埃。我看着史铁生幼时的照片，常于心底酿出一股冷笑。将来有他的罪受。说真的，他不能算笨，有着上等的理解力和下等的记忆力。评价电脑的优劣，通常也是看这两项指标。这样综合起来，他的智商正是中等。我保证没有低估，也不想夸大。记忆力低下，可能与他是喝豆浆而非喝牛奶长大的有关。我小时候不仅喝不起很多牛奶，而且不爱喝牛奶。牛奶好不容易买来了，可我偏要喝豆浆。卖豆浆的是个麻子老头，他表示过喜欢我。倘所有的孩子都像我一样爱喝豆浆，我想那老头一定更要喜欢。说不定记忆力不好的孩子长大了适合写一点小说和散文之类，倒不是说他一定就写得好，而是说干别的大半更糟。记忆力不好的孩子偏要学数学、学化学、学外语，肯定是自找没趣，这跟偏要喝豆浆不一样。幸好写小说、写散文并不严格地要求记忆，记忆模糊着到赢得印象、气氛、直觉、梦想和寻觅，于是乎利于虚构，利于神游，缺点也是利于胡说白道。散文是什么？我的意见是没法说它是什么，只可能说它不是什么，因此它存在于一切有定论的事物之外，准确地说，是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定论之外。在白昼等筹谋已定的种种规则笼罩不到的地方，若仍漂泊着一些无家可归的思绪，那大半就是散文了。写出来是，不写出来也是。但它不是收容所，它一旦被收容成某种规范，它便是什么了。可它的本色在于不是什么，就是说它从不停留，唯行走是其家园。它终于走到哪儿去，谁也说不清。我甚至有个近乎促狭的意见，一篇文章如果你认不出它是什么文体，它就是散文。譬如你有些文思，不知该把它弄成史诗还是做成广告，你就把它写成散文。可是倘有一天人们夸奖你写的是纯正的散文，那你可要小心，它恐怕又是走进某种定论之内了。小说呢？依我看，小说走到今天，只比散文更多着虚构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隙碎笔》。 我其实未必合适当作家，只不过命运把我弄到这一条近似的路上来了。左右苍茫时，总也得有条路走，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，便用笔去找。而这样的找，后来发现立于此一铁生，立于世间一颗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。我的写作因此与文学关系疏浅，或者竟是无关也可能。我只是走得不明不白，不由得唠叨，走得孤单寂寞，四下里张望，走得触目惊心，便向着不知所终的方向祈祷。我仅仅算一个写作者吧，与任何学都不沾边。学是挺讲究的东西，尤其需要公认。数学、哲学、美学还有文学都不是打打闹闹的事。写作不然，没那么多规矩。痴人说梦可以，捕风捉影也行，满腹狐疑，终无所归都能算数。当然，文则自负。写作救了史铁生和我，要不这辈子干什么去呢？当然也可以干点别的，比如画彩蛋。我画过，实在是不喜欢。我喜欢体育，喜欢足球、篮球、田径、爬山，喜欢到荒野里去看看野兽，但这对于史铁生都已不可能。写作为生是一件被逼无奈的事。开始时我这样劝他，你死了也就死了，你写了也就写了，你就走一步说一步吧。这样居然挣到了一些钱，还有了一点名声。这个愚顽的铁生从未纯洁到不喜欢这两样东西。况且钱可以供养沉重的肉身，名则用以支持住孱弱的虚荣。待他孱弱的心渐渐强壮了些的时候，我确实看见了名的荒唐一面。不过也别过河拆桥，我记得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，他伸出过善良的手。我的写作说到底是为了谋生，但分出几个层面，先为衣食住行，然后不够了，看见价值和虚荣，然后又不够了，却看见荒唐。荒唐就够了吗？所以被送上这不见终点的路。史铁生和我最大的缺点是有时候不由得撒谎，好在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，诚实。这不矛盾，我们从不同时撒谎。我撒谎的时候，他会悄悄地在我心上拧一把，他撒谎的时候，我也以相同的方式通知他。我们都不是不撒谎的人，我们都不是没有撒过谎的人，我们都不是能够保证不再撒谎的人，但我们都会因为对方的撒谎而恼怒，因为对方的指责而羞愧。恼怒和羞愧有时弄得我们寝食难安，半夜起来互相埋怨。公开的诚实当然最好，但这对于我们眼下还难做到，那就退而求其次，保持私下的诚实。这样至少可以把自己看得清楚，把自己看看清楚也许是首要的，但是真能把自己看清楚吗？至少我们有此强烈的愿望。我是谁，以及史铁生到底何物，一直是我们所关注的。公开的诚实为什么困难？史铁生和我之间的诚实何以要容易些？我们一致相信，这里面肯定有着曲折、 并有趣的逻辑。一个欲望横生如石铁生者，适合由命运给他些打击，比如截瘫，比如尿毒症，还有失学、失业、失恋等等。这么多年，我渐渐看清了这个人。若非如此，料他也是白活。若非如此，他会去干什么呢？我倒也说不准。不过，我料他难免去些火爆的场合，跟着起哄。他那颗不甘寂寞的心，我是了解的。他会东一头西一头，撞得找不着北。他会患得患失，总也不能如意。然后以生不逢时一类的大话来开脱自己和折磨自己。不是说火爆就一定不好，我是说那样的地方不适合他。那样的地方或要凭真才实学，或要有强大的意志，天生的潇洒。我知道他没有，我知道他其实不行，可心里又不见得会服气。所以我终于看清，此人最好由命运提前给他一点颜色看看，以防不可救药。不过呢，有一弊也有一利，欲望横生也自有其好处，否则各样打击一来，没了活气也是麻烦。暴屈多年，一朝醒悟，上帝对史铁生和我并没有做错什么。我想，上帝为人性写下的最本质的两条密码是残疾与爱情。残疾即残缺、限制、阻碍，是属物的，是现实。爱情属灵，是梦想，是对美满的期盼，是无边无限的，尤其是冲破边与线的可能，是残缺的补救。每一个人，每一代人，人间所有的故事，千差万别，千变万化，但究其底蕴，终会露出这两种消息：现实与梦想，理性与激情，肉身与精神，以及战争与和平，科学与艺术，命运与信仰，怨恨与宽容，困苦与欢乐。大凡前项，终难免暴露残缺，或说局限，因而补以后项，后项则一律指向爱的前途。就说史铁生和我吧，这么多年了，他以其残疾的现实，可是没少连累我。我本来想百米跑上个九秒七，跳高跳他个两米五，然后也去登一回珠穆朗玛峰的。可这一个铁生拖了我的后腿，先天不足，后天也不足。这倒好，别人还以为我是个好吹牛的。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罢了，可他竟忽然不走，继而不尿，弄得我总跟他一起去医院透析，把浑身的血都弄出来洗，洗干净了再装回去。过不了三天又得重来一回，可不是麻烦吗？但又有什么办法？末了还得我来说服他。这个吧，那个吧，白天黑夜的，我可真没少废话。这么着，他才算答应活下来，并于某年某月某日忽然对我说他要写作。好啊，写呗。什么文学啊，挨不上。写了半天，其实就是我没日没夜跟他说的那些个话，当然他也对我说些话，我们就是这么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过来的，要不然这日子可真没法过。说着说着，也闹不清是从哪天起，他终于信了。地狱和天堂都在人间，即残疾与爱情，即原罪与拯救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